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啊！我们今天呢是上一堂，我们今天来上一堂单课，来讲一讲时间管理。因为呢，在我们刚刚结束了上一个系列，就是路德记的学习，然后下个星期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想来讲一下呢末世论，就讲启示录里面的啊，基督再来之前的他整个的关于人类的历史的终结的这个部分哈、啊，将会非常有趣。所以呢，下一个系列呢，一定是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们感觉呢，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啊，就感觉的是这个人类的历史呢刚开始走向终结的这种节奏的步伐呢好像越来越快，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会比较感兴趣。 OK，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两个系列中间呢，今天这堂课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时间管理这一方面啊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方面的圣经的教导，好吗？所以呢，今天这一堂课呢，就是主要是讲时间管理。你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大家最终好像全部都要走向一个，大家都在这个被一个时间的这种黑洞把它吸进去了，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吸到这个黑洞里面去，每一个人都走向同样的一个地方，同样的一个目的地哈。好，我们知道呢，一周的时间呢是168个小时，然后呢，一年呢是8736个小时。就无论我们是年轻还是年老，还是富有还是贫穷，是忙碌还是闲懒，我们都拥有了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呢，只是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时间，这是唯一不同的地方。OK， 那今天的这堂课呢，我们就先从就讲一下这些五个方面，关于时间的这五个方面。一个是呢关于时间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圣经教导是怎么样的，是圣经有关教导生命啊时间是有什么样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再讲一讲说上帝啊符合圣经的世界观，还有时间观啊，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优先顺序啊，人生的优先顺序是怎么摆，然后呢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去进行计划，然后呢最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时间方面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发现，不管你是在哪里，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任何其他的地方，你发现了你总存在这么几个问题是普遍性的，就是呢总是不够时间来完成任务，你会发现哈，然后呢工作过度呢导致疾病和疲倦啊，然后呢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呢越来越多，然后呢你就是对花在家庭的时间呢越来越少啊，为了完成其他的事情呢开始放弃去聚会，工作太累而无法享受家庭生活，这是今天呢就是困扰着很多人啊，很多弟兄姊妹啊，很多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OK 啊，然后呢那如果再要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呢，然后这些问题还没有回答之前呢，你还要再问问你自己，在这个好做一个好配偶和好员工之间，神对哪个更满意？神是更喜悦你去是一个好配偶呢，还是一个好员工？当然了，很多时候是在这两者之间会存在矛盾，会存在冲突。因为呢，你会发现呢，因为你想要做一个好员工，想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所以呢，你花在家庭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你越来越疏忽你的配偶的需要，你的孩子的需要。OK， 啊，然后呢，你要问问上帝对哪一个更满意？OK， 然后呢圣经是要我与老板成为一体呢，还是要与我的配偶成为一体？当你跟你的配偶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啊，你们俩就是要成为一体的时候呢，在上帝的眼里你们是一体的，你跟你的配偶是一体。但是呢如果你发现你花在公司的时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远远的超过你跟配偶的时间，然后呢或者跟孩子的时间，你就要问一问自己，那你到底是圣经教导你是跟老板成为一体吗？跟你的事业成为一体吗？还是跟你的配偶成为一体？啊，你应该是在这个情况下，你是听老板的还是听配偶的 ？OK， 啊，第三个问题你要问一下，就是说，谁是不可替代的？就是我的哪一个部分的职能？因为每一个人呢，你一个人的身份有很多种，比方说你是丈夫或者是妻子，你还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啊，然后你要问一下自己说，然后你也是员工，或者是你是一个员工，然后你还是一个你父母的儿女这样等等的，然后你要问一下，没有我谁最遭罪？有你我的工作，我的这个这些职能里哪一部分是不可替代的？ 就是如果在公司里面，如果我不是在这个职位上，其他人就可能在这个职位上，对不对？是你是可以替代的，这个公司离开了你，它不会不存在。但是呢，对于你的孩子和对你的孩子来讲，你就是他的一片天空啊，就是说你是孩子的一片天空，你是不可取代的。作为父亲或者做母亲的这个角色，你是不可取代的。那我作为你的丈夫的妻子或者是妻子的丈夫，你这个职能也是不可替代的，你不可能让别人来成为你的你配偶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对不对？所以你要问一下说谁是不可替代的，如果缺了我谁最遭罪，没有我的话。Okay? 第四个问题，我该首先是顺服神还是顺服国家或者顺服公司顺服其他的这个机构啊？在这两个顺服之间你应该先顺服谁啊？第五呢，我要留给我的子孙的产业到底是什么？是有很多的房产，是有一大堆的有一大笔的存款在银行里面，是豪车，还是呢我要留给孩子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生的一个美好的记忆，另外呢给孩子留下一个人生的榜样啊，还有属灵的这种遗产给他。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问问自己 OK。 那这些问题上你如果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话，那你这个后面的这个时间管理上，时间的这种运用上的，你就有了智慧了 OK。 那在这里呢，我们放了几张照片在这里，全部都是，你看啊，这上面有五张呢这样的人民币的，这样子100元人民币的图案，但是中间呢有一个这样的个有一个明显的不属于就是一个米老鼠的这样子的一张100元的钞票哦，1元的钞票吧，这样子迪士尼的1元的钞票 OK。 所以你有见过20美元的伪钞吗？它是粉红色的，上面有米老鼠的图案，当然你肯定见不到这样子的一个图案，就是米老鼠这个图案你肯定见不到这样的一张假钞，对不对？因为呢所有的造假的人呢，他都想让他们的产品呢看上去尽可能的像真品，因为呢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欺骗你，让你认为呢他们的假币呢是真货，是真币啊。那这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呢，应用也适用于撒旦用来欺骗今天的基督徒，让他们接受他的计划，他的假计划，他利用他的假计划呢来偷窃你的时间 OK 来偷窃你的时间他明白呢这种狡猾，这种微妙的这种微小的这种差距，就是比方说假币跟真币之间他们的相似度可以达到90%，只有甚至可以95%，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是伪的啊，是伪造的 ，OK， 是差异 ，OK 那但是呢，因为哪怕它只有9%、10%的这种差异，它依然是假的 ，OK 所以撒旦也知道说，明白呢，明显的错误或者是明显的这种就是这种偷窃你是不会上当的。OK， 但是呢他利用一个非常跟你的这种神对你的计划和旨意里面非常跟他相似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的偷窃掉你的时间因为呢许多人呢就错过了神对他们时间的最佳的使用，因为呢相信了撒旦，因为呢撒旦会让你忙于做一些非常好的和受人尊敬的事情你会去做一些尊敬的事，你觉得呢然后呢今天大部分的人呢都不会花时间去抢劫银行或者抢劫什么这个商店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呢撒旦会通过长时间让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漫无目的的跟朋友聊天，不断的刷抖音，不断的这个聊微信，不断的发朋友圈然后漫无目的的在上网来剥夺我们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就是神怎么样显明可能阻碍你实现他计划的一个这个假冒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OK。 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撒旦若不让你犯罪，他就让你忙碌，他让你忙碌因为在你忙碌的时候你以为自己是在实行神对你的计划和旨意，你以为自己是在走在顺服神的道路上，你以为自己忙忙碌碌整天的人都不见人，家里人可能很长时间见不到你你忙得呢脚不颠着地然后呢你以为自己是很充实的，你认为你是在实现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和旨意，然而呢你可能行在一个非常不顺服神的旨意的道路上面 看，所以呢，是撒旦若不让你犯罪的话呢，他就会让你忙碌。这是这句话呢，经常在美国呢，啊，被在这，特别是在基督徒，也尤其是在教会的这个啊，教会领袖里面，还有牧师，还有呢。传道人中间，他们常常会引用这句话，因为呢，这个传道人会对一些明显的犯罪的东西会比较警惕，但是对于忙碌，他是完完全就没有警惕感的，所以他们常常会忙着服侍神，忙着服侍神，忙着服侍神，结果呢，就把家庭给疏忽了，把孩子疏忽了，然后最后呢，撒旦呢就趁虚而入，让你失去美好的见证。比方说你在忙碌的过程当中，你常常忘记祷告，你常常忘记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啊，你忘记掉了，然后呢，你就开始松懈，一松懈就开始犯罪，然后呢，开始离婚啊，开始有婚外情啊，等等的，就是，然后上帝就彻底把你的这个见证给毁掉，让你的事工呢，完全把你的事工完全摧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警惕的，基督徒也要警惕这个 ，OK？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个二奶，他的名字呢就是工作。就是你家里有二奶吗？或者说你家里有出轨吗？你跟谁花的时间越最多，那个人呢就是你的二奶 ，OK？ 嗯，如果你牺牲孩子获得成功，你便是个最大的失败者。这一点呢，在我们中国呢是完全就是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的淡的，但是在美国呢这一点是非常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中国的父母呢，常常爸爸一年到头都很难见得到他一次。常常，孩子呢是基本上在父亲缺失的状态下啊成长起来的啊，但是在美国不一样，美国呢，他虽然他也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呢要少一些，就是孩子父母会很注重在孩子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他的作用，他的这种存在感，就是他的就存在，让孩子知道父亲的这种存在感存在那里啊，就是这种很重要啊，孩子的在学校里的所有的这种重要的活动，父母都会想方设法抽时间去参加，啊，孩子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在那里，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再大的成功，你的后代就是很失败的话，你也是很失败的。这个呢，你可以见到好莱坞里面很多非常重要的明星，非常大名鼎鼎的明星，啊，你看他们的后代都是一堆的问题，吸毒啊，啊，这个醉酒啊，然后就是生活放荡不堪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你会见到很多很失败的后代。所以呢，无论他自己怎么样的辉煌啊，但是你的后代失败的话，你依然是个失败者。啊，第四，很多基督徒呢寻求的是建造他们自己的国度，而非神的国度。然后当你每一天忙碌忙得不行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你到底是在建造谁的国度？你是在建造基督的国度呢，还是自己的国度 ？OK？ 啊，第五呢是神绝不会让你去做任何事，却不给你时间和金钱去完成它。啊，如果你常常见到说你祷告说神啊，这件事情我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啊，我不知道我没有资源，但是你要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旨意啊，你不用担心，因为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啊，神会给你所有的资源啊，其中就包括时间和金钱，好吗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的教导，就圣经的关于时间是怎么说的，关于我的人的生命神经是怎么说的。OK， 要最大化的利用你的时间，这是圣经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教导。在以弗所书的5:15-16，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OK， 这里就讲到了说要爱惜光阴，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啊，要最大化的利用你的时间，这是保罗写的。保罗一生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去布道，然后把布道呢他是把基督的福音带到了整个的罗马帝国，带到了外邦人的世界，带出了以色列的这个国度，带到外邦去。 OK， 就是今天的西方的这个基督教的文明，其实要就是从保罗开始，最早就是从保罗开始，所以他一个人就将整个的罗马帝国宣了个底朝天，就用基督的福音整个的彻底的改变了罗马帝国 ，OK， 改变了西方文化制度啊，就是对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神另外一个教导呢，上帝另外一个教导是明白你在世上的日子是何等的有限，这个是另外一个时间非常的有限，这个是在诗篇里面有很多个好多个地方提到说，39章4到5节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呢窄如手掌。说我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呢，真是全然的虚幻，就是人在世上的日子其实短暂的非常的就是窄如手掌啊，或者是圣经里老经常用，他说你的就像一口气息，又像呢，又像早晨生长出来的草，啊，在早上呢，你看到它新鲜活泼，发芽呢就弹起来，非常有生机勃勃，一到晚上就枯萎了，割下了枯干了 ，OK。然后呢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整个的诗篇的90篇呢，我都能够记下来 ，OK， 因为我觉得这是摩西的一篇啊，就唯一的一首呢是摩西写的诗篇，啊，这首诗篇呢常常呢就是振聋发聩，常常让我呢能够想到说人的生命的短暂啊，要教导我们如何敬畏上帝 ，OK， 啊 ，OK， 啊，这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何等的有限。OK，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明白你的时间的有限性，要智慧的进行决策。OK， 啊，求你只叫我怎样守身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既然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应该来做什么才能够算是最大化的，就利用了神给我们的时间而没有被浪费掉我的生命呢？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摆正我们的生命优先次序呢？哪些东西我们去做了最能够实现我们在地上的神在我们世上的让我们在世上的旨意啊 ？OK。然后另外一个神的来自圣经的教导就是说，神会改变你的计划啊，神没有让我们不做计划，神说你们可以做计划，但是呢最终的这个计划，我们特别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可能非基督徒他也会意识到有这一点，有的时候呢他计划是一回事，但是呢最后呢怎么样实现啊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基督徒就更加明白了 OK 啊，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要放在上帝的主权里面，上帝对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有绝对的主权 ，OK？ 啊，这里他说你们有话说啊，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头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啊。这是雅各书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就这样说啊，我今天要去那里要做买卖得利，明天，但是那么雅各提醒他们说，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呢。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应当要说的是什么呢？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我也可以做这个事儿，也可以做那个事儿。OK， 现今呢，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OK， 这就是说，当你在神的面前，你不能够夸口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一定要这样怎么怎么样，我这是我的计划，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允许上帝呢，就上帝他会来改变你的计划，允许他来改变你的计划。OK， 啊，然后呢，神的教导另外一点呢，就讲到万事都有定时，所以当我们讲万事都有定时的，就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的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季节性的。OK， 当你处在一个季节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思考另外一个季节的事情。当我们知道万事都有定时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神为什么要让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比方说你看传道书里3章1到8就说，凡事都有定期，万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哀哭有时，欢笑有时啊，就是等等等等，就是说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OK， 所以中间无数的有时 OK。当我你他要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当你处在一个季节性的这种季节的过程当中，你就尽情的享受当下这个季节所给你的所有的这种丰盛但是呢丰盛也好，枯萎也好，你比方说栽种有时，你或者拔除有时，拔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丰盛了嘛，对不对？比方说你健康的时候，你就享受健康，但是不健康的时候呢，比方说有生病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老是想着是健康时候的事情，你要知道说， 这个健康，这个疾病这一段时间是会过去的，这是一个季节性的东西。OK， 该说话的时候呢，你就说话；该静默的时候，你就静默。不要去超越上帝所给你的这种季节，不要做反季节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安心的享受神给你创造的、可以安排的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季节，春夏秋冬。OK。好，圣经当中还反复的讲到了懒汉和勤劳者这两个之间的这种对比哈。上帝呢就是圣经当中反复的鼓励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勤劳，不要做懒汉啊。凡是认为说基督徒都是懒汉，坐在那里啊，我今天不用去工作，反正上帝是我的爸爸，是我的天父，会供应我啊，那绝对不是来自圣经的教导。OK， 这种人，因为我见过有一些这样的很傻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呢我只要对上帝有信心，我坐在那里上帝会给我饭吃。这不是上帝的教导。上帝说你不劳动就不得食，不工作不做工就不得食，这是上帝的教导然后在箴言里面反复的强调了这个勤劳的这种作用勤劳的好处。第一个呢就是会有足够的食物然后呢勤劳会得报酬，然后呢你可以积蓄，有增加积蓄，对不对？然后呢你会让你在工作当中得到满足你并不会闲恼无所事事你办事殷勤然后呢会得称赞然后呢如果你是这个工作做得特别出色，你可能会去见有见重要人物的这种权利，比方说他会说你会与王子同席或者在站在君王面前等等，这些意思呢都是说就会去赢得你的这种工作，你的出色的这种工作的表现呢会赢得你去见重要人物的权利。你比方说像约瑟呀，圣经当中的约瑟还有但以理这两个人，因为他们非常出色的这种工作，出众的这种工作的能力，让他们能够站在君王的面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宰相这样的一个位置。 OK， 另外呢他还是我勤劳的人呢可以从他人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那么懒汉的圣经当中也有很多的这种警告，比方说他们会挨饿，会生活贫穷，他们呢常常呢就是要强迫去工作就自己不是很主动的去工作，很难成功这种人呢该干活的时候睡大觉，老是找借口，然后很容易陷入呢，因为很懒惰就常常陷入一种快速致富的这种陷阱里面去，常常想到呢常常去寻求这种不义之财让家人蒙羞而且呢结交同类的这种朋友等等等等的，就有很多的这一方面关于懒汉的这种警告。箴言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做人的，作为人在世上的一些最基本的智慧。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优先顺序我们的一个人的生命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 OK 哪一些我们把什么东西当作是生命的这个最重要的东西。你看到这里呢这些都是由沙子做成的，这些全部都是沙雕，你看到吗？这些沙雕都是在海边这样用这种沙子雕起来的，看上去非常的美，对不对？雕的呢栩栩如生每一幅雕塑呢都是看上去呢就是看上去都是这个都是很好的这种艺术品。 OK， 看上去的呢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在上面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雕。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并不能够让你的时间持续，一场风或者是一个水一个大浪一来就全部都被吹散了，全部都被摧毁掉了，全部都是就是全部都看不到踪影了，不能留下任何的踪影，这就是沙雕。 OK， 所以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如果我们不是在我们的一生不是建造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上面我们的人生就会像这个沙雕一样，无论你雕的多么的栩栩如生，多么的成功，多么的富有艺术的这种品味多么的精致精湛但是呢一场大浪一来完全经不住风吹雨打，就全部是消散就是完全的消失不见踪影。 OK， 你看一场大浪一来呢就没有了，这上面就没有了，留下一点踪影都不能留下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优先顺序呢，我们一定要明白。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人生的优先顺序。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想要成就很多的事情的话，就会妨碍你成就大事情。所以你要搞明白说，你的人的，因为我们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你把你的时间精力想要放在很多方面的上的话，最终呢你就难以成就一件大事。 OK 啊，有的第二呢，就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神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你比方说你会想到说，我今年一定要在我的事业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峰，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高度，我一定要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提升，我一定要赚多少的钱，我公司一定要今年的这种盈利的这种规模应该是多少啊，然后我今年的这个，如果你是艺术家的话，我今年要创作多少的作品等等等等等等啊。就是你当然可以去这样子有这样的认为，或者你认为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也许还不如，他可能认为说，你花一点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跟他一起讲讲故事，陪你的孩子玩，跟你的孩子出去呢，跟一起打打球啊，然后呢教他辅导他做作业，可能神会更喜悦。 OK 啊，所以是你认为重要的事情，神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啊。第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优先顺序弄错了的话啊，你虽然爬梯子的速度很快，但是到了顶上，你会发现梯子其实放错了墙，啊，你爬是爬到上面去了，你是爬到上面去了，结果一看的话，哎，这个不对呀，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不是应该在这个墙上，而是应该在另外一个墙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无论我们爬梯的速度有多快，如果你的方向错了，你的顺序错了的话，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错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呢就看我们人生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围绕着耶稣基督啊，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这种娱乐，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这种交友以及我们的敬拜，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基督徒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这种属性啊，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人作为人的一个属性和所有的这些特征啊，我们的身份都要围绕着耶稣基督啊。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优先顺序：上帝、家庭、工作、教会、国家以及其余，就是这样子，应该是正确的顺序，应该是这样子的，好吗？啊，所以上帝是在最上面的，上帝是最重要的。OK， 你一切它就是你生命的中心，它不是你所有这些东西里面的一个部分，它就是整个将你所有的其他的你作为一个人所存在的这样子的这种身份的连接在一起的那个，它就是中心。 OK 啊，然后呢是家庭，然后呢是你的工作啊，因为你要需要工作，你要需要工作才能够养活你的家庭，对不对啊，所以工作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你在教会里的服侍啊，啊，你在教会里的这个敬拜啊，你的所有的这些事情的事啊，你要知道这是放在第四的，你要知道哈，这里说的教会跟上帝不是一回事哈。很多人以为呢，基督徒以为呢啊，所谓的上帝第一呢就是到教会去就是第一啊，这并不是这样子的哈，并不是这样，就是所谓的上帝第一就是你所有做的事情你都要尊荣上帝，你要照着圣经所教导你的啊，这样子的这种圣经的这种教导，这种世界观去处理所有你人生其他的这种关系啊，这是把上帝摆在第一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到教会去敬拜，你到教会去服侍，这个并不是放在你的家庭之上的啊，你一定不要把上帝跟教会划等号，明白吗？很多基督徒今天在中国的基督徒搞不清楚这个关系，以为那去聚会的重要性超过了在家，超过你的家庭的重要性，不对啊，去聚会是很重要，是很重要，对啊，但是呢你在教会里的服侍到这些什么东西，这并不是不能够超越你的这个，并不能够超越你对家庭的这种责任，不能把它放在家庭之上，上帝跟教会之间不能够划等号啊，知道吗啊？然后呢才是国家呀什么等等的其余的东西啊，好，游乐呀交友啊，这个顺序是才是又是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哈。好，下面呢我们就讲讲说计划，做计划。那当你有了这个生命的优先顺序以后， 啊，我们就需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来排除一切干扰和浪费我们时间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比较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使用的一些建议哈。啊，我们知道呢，我们所有的人生的所有的事情，你要做的手头上要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分为这四个种类。这个四可以分成这四大类，一个是紧急和不紧急，一个呢重要跟不重要。那么我们要做哪一些事情呢？做的事情呢，就是啊，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情。OK， 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情是摆在第一位，要先做这些事情。啊，先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啊，你比方说突然之间家里人有生病了，啊，需要去送911，这是一个非常紧急又非常重要的事情。OK， 啊，这是必须要去做的，马上不能够等候的，是紧急的。啊，另外一个呢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这些事情呢是最后去考虑的。OK， 就是最后去考虑。然后这中间呢还有一个象限的，这个象限呢就是什么呢？重要但不紧急。紧急而不重要，我们重要但不紧急的这些事情呢，以及紧急而不重要的这些事情呢，你看啊，比方说紧急而不重要，比方说突然之间有人打电话让你帮个忙，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啊，这些都很紧急，但是它并不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呢啊，因为这个忙呢，你其实是可这。你帮不帮啊，他其实都不会，都并不是你就并不会影响到啊，就是不会，你没有你来帮忙他也是 OK 的这种事情啊。那么只是别人他希望你去帮忙啊，你常常会接到一些这样的电话，突然之间呢谁让你帮他办一件什么事情啊，然后这样你绝不要被这些事情去影响到你这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知道吗？因为我们最常见犯错误的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就是说在紧急而不重要和重要但不紧急的这些事情当中呢，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啊，常常去做了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却没有去做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比方说读经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紧急，但没有那个如果某个朋友打个电话给你，让你去办点什么事儿，求你帮个什么忙，那么紧急，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啊，跟神在一起，每一天，跟他一起交谈、祷告，在他的话语里面灵修，这是很重要的。虽然看上去他不紧急，所以呢，他的优先顺序一定要超过突然某个朋友打电话来要你办一点什么小事儿。要你发个照片要你怎么样一定要知道这些重要性和紧急性之间的这种给你求神给你这种智慧，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OK， 因为我们知道呢，紧急而重要的这些事情是很容易分辨的。 OK， 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也是很容易分辨的，但是呢我们常常不太容易分辨的就是在紧急而不重要和重要但不紧急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难以取舍，不知道哪些应该怎么样取舍。所以你的生命当中一定要知道说哪些是重要但不是紧急的啊。 OK， 好，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谨慎西西弗斯的这种效应。大家不知道对西西弗斯这个神话，就是在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里面哈，我们讲哈，传说呢古希腊呢有一个西西弗斯呢，因为触犯了所谓的这个众神，所以呢被囚禁在阴间啊。那么折磨西西弗斯的就是一项永不能够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呢？他必须每一天呢就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上。他拼命地往上推，推到山顶上以后呢，又看着这块石头的滚下山去，然后就又重新开始推，啊，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所以呢，每一天你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呢？对呀，我们经常日复一日的重复很多无意义的事情。OK， 然后呢，我们无意义的事情不能产生任何的结果的这样的事情，就像西西弗斯推石一样，推巨石一样，不断的往上推，费很大的劲，费很多的时间，但是呢，最后呢，无功而返，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的意义。OK， 所以呢，求神让我们知道说有哪一些事情我们是不应该，哪一些事情是像西西弗斯的巨石一样，在浪费掉我们的生命。好，下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对，特别是在科技啊，就是手机这种技术啊，4G、5G 现在很快就进入5G 了，就是对于我们这种 就是手到即来的这种娱乐啊，它对我们的这种对我们的控制啊，就社交媒体对我们的控制呢，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这种程度啊，是我们以前的这个时代啊，过去的历史上的其他的时代是完全无法理解的。OK，啊。这个呢，就是什么？微信在我们中国华人圈子里面的就是微信了，但是在微信呢，还有抖音呢，可能抖音也是很厉害。现在看到大家都在发抖音，发来发去，OK，啊，那山量海量的这种抖音的视频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抖音，啊，然后但在美国的话，社交媒体可能就不仅限制这，不仅仅只限于这两者了。我们在美国的，比方说还有推特啦。啊，脸书啊，然后还有 Instagram 呢，就是等等的这些社交媒体啊，然后也就是也是大量的消耗掉你的时间，但是你看呢，就是什么呢？它毁掉的呢，不只是我们的时间啊，因为当你在玩游戏、看视频、浏览朋友圈、微信聊天这样的之间呢，你就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就是不断的在刷屏当中就过去了。啊，然后呢，你消失的，你损失掉的时间，然后你每一天去看这些视频，每一天去看发去刷这些屏，你看到的这些东西都不留下任何的痕迹，就像西西弗斯的巨石一样，啊，第二天呢再来一遍，有更多的这种海量的这种视频呐，海量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是一些大部分都是无用的，大部分都是废物的这种信息，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的。然后呢，你就获得了即时的快感，即时的这种报酬，然后你就去娱乐，在这个沉浸在这个当中不能够自拔，然后你就因为很快手到即来，很快就获得快感，啊，所以你就不再愿意做对任何其他的事情感兴趣，任何其他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你都没有兴趣了。啊，你不愿意有任何去进行任何的思考啊，也不愿意任何阅读一些任何有深度的文字，啊，对于任何需要持之以恒才能成功的事情呢，你都没有办法坚持了，没有力量去坚持，最终你可能就被娱乐废掉了，就像西西弗斯一样，你不断推这块巨石，推上去又滚下来，啊，然后你不断你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的这每一天的推巨石的这种过程当中。当然了，西西弗斯推巨石它是非常的这种辛苦和吃力的，但是你刷抖音的话呢是非常的快乐的，所以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点，因为你在快乐当中死掉，你在快乐当中呢就是整个人就被废掉，OK，所以这就是上帝要对我们的这种警告，这个时代哈。一定要记住啊，你不是电话拥有你，啊，而是你拥有电话，它只是你的一个工具，你不要让它来辖制你啊，不要让它辖制你啊。在这里呢，当我在跟大家说这个的时候，不意味着我比大家做得更好，我也是在这一块呢也有很大的这种试探。我特别喜欢上推特，我上推特呢，我不是看很多的视频，我就是上看很多的新闻啊，看很多的这种信息啊，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信息，我常常会很喜欢去看啊。也换有的时候呢，好像没有看一天没有看这个的话呢，我就觉得缺什么东西，所以这也是在影响大量的影响到了我的时间，所以我常常也觉得好像有点被他控制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呢，我会需要有一天的时间来进行禁食，这个禁食不是禁食物，就是禁手机，就是禁这个推特啊，禁所有的。你在哪些方面，如果你发现你已经被他控制的时候，你就开始禁啊，一天一个星期禁一次啊。那这样的话呢，慢慢的不要被他辖制，因为就像大卫说，你不要让任何东西辖制我，不要让我的罪，不要让罪辖制我，不要让任何东西辖制我们。OK，下面我们就讲一下会议哈，开会啊，常常是怎么样？常常很多的会议啊，会议多呢，并不意味着成功就多。所以在开会方面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哈，特别是有一些在职场上啊，常常要免不了开会的，你要定好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这样的话，当你定好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子让这个会议呢最后搞得东扯西扯，扯得很远，扯了几个小时没有任何的一个结论。OK， 啊，你开好了这个定好了这个时间以后呢，就强迫你紧扣主。啊，不花时间呢，在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上面。那样，另外一个就是授权啊，特别是当主管的这一点，可能你们可能更懂，就是让他们去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分内的事情啊。如果你有很多会议的话，尽量把他们安排在一起开，这样呢会强迫让你呢按时开，把这个会给开完，并且紧扣主题啊。 而且就这样的话就有更大块的工作的时间啊啊，将会议呢安排在一起，可以给你更多的时间，比如说会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工作，那你就把所有的会议放在一块开，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工作，这样的话你会有整块的时间，而不是碎片化的时间啊。准时开会，准时结束啊。在这一点呢，我们讲到了说，推迟开始或者迟到呢，会去给其他人带来很多的不便。这一点我们在中国呢，是一咱们在国内呢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毛病哈。啊，很多人都喜欢呢，就是老是迟到，聚会迟到，开会迟到。因为当你在迟到的时候呢，你其实给别人浪费了别人的时间，因为别人准时来的时候呢，然后再等你，哪怕等10分钟、20分钟，你都已经浪费别人的时间了。OK，一定要做一个说话算话、值得信任的人，就从开会、聚会准时开始、准时到场做起。OK，这不是一个文化方面的问题，不要说啊，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这是中国文化啊，你们美国文化是怎么样的？美国人呢，在这一块是做得比较好的，就是这个迟到这一块嘛，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完全不能够容忍。我们说好了，我们现在在网上开，在 Zoom 上面进行网上敬拜的时候，也是准时开始，没有人拖拖拉拉不到场的，一到晚上7点钟，全部的人都在这个视频上都看得见了啊。OK，时候聚会迟到会打扰他人的敬拜，同时也是对待人所付出的劳动的不尊重。OK，所以一定这是一个诚信的问题，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OK，家庭的时间这一块，你在家庭上的这个影，你对家庭的影响力要向上帝交账。因为有一天上帝会对，会你作为孩子的父亲，或者是作为你父母，或者你孩子的父母，以及呢你对配偶啊丈夫或者妻子，有一天你必须要向上帝交账，你是怎么样管理你的家庭的，你是怎么样影响你的家庭的。所以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数量和质量都很有必要，一定要保证这个数量和质量啊。OK，你的配偶比你的老板和朋友更重要，一定要把你的配偶放在老板放在你的朋友之前，而不是之后。你在世上的目的就是凡事按照神的话的指示去侍奉他，就是包括你对人际关系的这种处理啊，这个优先顺序的这种排列啊，你都要按照上帝教导你的这种方式去排列。OK，而不是按照你自己认为的，或者世界上其他这个文化呀，还有世界上你的朋友啊，整个潮流是怎么样的，不要跟着潮流。这基督徒是要反潮流的。OK，基督是要反潮流的，你要按照上帝的这种顺序和旨意去行事，去侍奉他。OK，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啊。就是然后讲到人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OK，那是你常常要问一下，说首先耶稣会首先要我做什么？耶稣会首先要我做什么？问一问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了。OK，今天的决定呢，能否就是要体现，就是你今天的决定呢，能否体现金钱的优先顺序？我们前面讲过了，金钱的优先顺序是上帝第一，然后是家庭第二，然后呢工作第三，然后最后呢是教会。OK，你在教会的服事啊什么之类的第四，OK，这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好，智慧的使用你的时间啊。愿上帝祝福你。OK，下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您的手里啊，我们所居住的疆界和年限也都在您的手里。主啊，您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呢能够在我们在世上的这个日子里面呢，能够去荣耀您，能够呢去成为荣神一人啊，然后呢实现你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和旨意。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很多的事情分心，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应该的优先顺序，常常忘记了您教导我们的优先顺序，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永远第一啊。我们上帝所谓上帝第一呢，就是说我们永远所有的人生、所有其他的人际关系和优先顺序以及计划呢，都要围绕着你对我们的这种计划去进行啊。愿我们尊荣你，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都让您得荣耀。主啊，求你让我赐给我们智慧，教我们是怎么样守算今天的日子啊，赐给我们这种智慧啊，因为让我们去如何去珍惜今当下的这种光阴，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光阴啊，让我们能够明白啊， 就是您今天在我们 身上的旨意，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求你赐给我也给我弟兄姊妹在国内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这种智慧，谢谢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